政府在3月份推出了这个叫 COVID-Safe 的追踪程序，但是目前我们发现 COVID-Safe 的这种追踪程序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且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挪威，已经取消了类似的 COVID-Safe 的政府追踪程序，其理由是呢存在侵犯隐私的风险。那您认为 COVID-Safe 或者类似的追踪程序是否会有侵犯隐私的风险呢？
对于澳洲开发的这个 COVID-Safe 来说，在最开始的版本也是有比较多的关于隐私的风险的，但是 COVID-Safe 最新的版本，从我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这个相似产品中最安全的，对隐私保护也是最好的应用之一。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是需要修复的，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 App 在隐私方面做得非常好。在今年的这个5月8号，它是开源了，就是说应用的这个设计啊，还有代码呀，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去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这就使得科研人员可以去对他这个系统进行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分析，从这个软件开源到现在，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还有系统上有一些设计的漏洞啊，都被我们学者发现了，也都被提交到了对应的开发团队，而且他们通常可以相对比较快速的找到解决方案，打补丁。比如说我们这个 iOS 的版本，就是给苹果手机的这个版本，已经在一个多月内吧更新了6次，基本上就是说每一周更新了1次，然后每次更新都会修复大量的一些隐私上的问题啊，或者安全上的问题。安卓版本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同类软件当中，澳洲的 COVID-Safe 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做的是非常好的。当然这个也是因为开源软件的这个优势和好处，因为这个软件开源之后，每次更新都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去参与和贡献。
那我想追问您一下，就其实一份报告显示呢，5月26号，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前， COVID-Safe 在 iPhone 上的测试只有 25% 到 50% 的成功率啊。所以的 COVID-Safe 及类似的追踪程序及本身的准确度和效用，在目前为止它是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说跟 iPhone 不兼容或者等等有类似的问题？
之前是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它是有一个政府发布了一个测试的报告，然后在4月份这个测试的结果是显示，在安卓手机上的这个成功率可能有这个80%到100%，锁屏的时候会下降20%-30%，因为平时你就是会放到包里啊，或者是带在身上，你不会一直看着嘛。如果锁屏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在苹果手机上可能不到25%，这个是开源之前的。在5月份开源之后，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打完补丁之后，这个效率其实已经高了非常多。在安卓上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了，苹果上在锁屏的时候成功率还是25%-50%左右，大概是6月19号，2周前有一次更新，然后这次的更新就把这个问题修复了。因为之前这个设计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苹果手机你锁屏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你这个 COVID-Safe 就不能通过蓝牙给其他的这个设备发这个信息了，所以这个效率就比较低，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这个检测结果。我个人觉得现在在 iPhone 上不会有问题的，效果应该和安卓手机差不多。
看到政府现在是一直在修复这个 COVID-Safe 程序，但是目前从公共卫生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们现在并没有发现 COVID-Safe 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多少时间去通过这个 COVID-Safe 程序进行跟踪进行追踪。我想问您一下，从程序本身来说，是不是这个程序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来进行每个手机的追踪呢？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个在程序在后台，在这个系统服务器上都是可以实现这个自动化的。当你用户被检测到了的时候，那这个系统就可以去和这个用户的手机进行通信，然后来把这个数据拿到，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会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的。
挪威在当地类似于 COVID-Safe 这个程序并没有起到多少效用，从您的角度来说，目前既然 COVID-Safe 没有起到多少效用，虽然不停的修复漏洞，它的存在是否还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说之前这个检测的效率比较低，是因为它在之前版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应用其实也刚刚出来才1-2个月嘛，在最新的这一次更新，就是6月19号这个更新之后，它的这个所有的效率都提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用户量还是这些的话，或者说更多的话，那这个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后面我们应该能看到这个更好的效果。其实在软件开发当中，我们没有说给定一个功能你大概多久能实现，因为一些基本功能是非常容易的，很可能说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 几周你可能就会做一个小的程序出来。问题就是说，想要让这个软件达到完美，或者说达到非常好，那这个是需要不断的通过这个更新啊、用户的反馈啊，来不断做一些微调整的。电脑操作系统也是一样，比如说那个 Windows 系统，那你看已经操作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每隔几周你都还是说要有一些更新，要打一些补丁。这个就是说，在软件开发包括其他的这个系统平台不断更新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微调整。
有人建议澳洲是效仿英国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说加入一个叫做苹果谷歌接触报警系统，因为当时一些专家认为大公司有更好的良好的隐私保护措施。您认为这种方法比较可取吗？
我觉得其实有这些公司进来帮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国家都依赖于某一个或者某两个公司的话，在安全和隐私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基于现在这个 COVID Safe 现有的设计，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是继续使用这个 COVID Safe， 而不是说加入到苹果谷歌这个接触报警系统。
那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安装 COVID Safe 或者类似的应用程序的同时，如何就从我们自身出发防范这种隐私受到侵犯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难防范的，普通用户很难知道具体每个软件它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具体怎么工作。但是我觉得几个方面是可以注意一下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软件的来源是否可信，就通常比如说我们用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系统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这个 Apple Store 或者是这个安卓系统这个 Google Play Store 去下载这个软件的话，通常来说这些软件相对来说是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因为这个 Apple Store 和这个 Google Play Store 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动的机制去验证这个软件。然后第二点，用普通用户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当这个安装程序在你手机里的时候，安装完的时候，然后一般来说程序会弹出一些窗口去跟你要一些权限，要注意审查这个程序需要的这个权限是否合理。假设我下载了一个这个闹钟的应用，但是这个程序和我说它要求这个关于定位或者是查看联系人的权限，那就说明这个程序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对于合理要求的权限，比如说下载了一个汽车导航的程序，这个要求有定位的权限，那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用户应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只选择是在程序打开的时候才让这个应用有这个定位的权限，而不是说这个程序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后台自动的获取用户当前的地理位置。最后一点可能说看这个软件是否是开源的，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因为相对而言这个开源的软件是更值得信任一点，因为有很多双眼睛去帮你看这个软件，去看它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相对比较难查找，因为一般的开源软件通常用的服务比如说是这个 GitHub， 这样的话就要求用户去这个网站去看这个软件是否开源，然后大家有没有提过一些问题，但是这个相对操作来说是难一点。